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第三十二到第四十五节，我要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，他们请路。
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面走，门徒跟着他，又欢喜又追他。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，再将自己要遇见的事告诉他们，说我们上耶路撒冷，人子将被卖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钉他的罪，解救外邦人，凌辱他，鞭打他，涂唾沫在他身上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必复活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来见耶稣说，父子，我们所求你的，要你为我们成就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？回答说，你的荣耀的时候，许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所求的自己不知道，我将做的那一杯你们能喝吗？我将做的喜你们能受吗？回答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那一杯你们也必要喝，我所做的喜你们也必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预备给谁，我就赐给谁。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拿路亚各别说话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外邦人有君王管束他们，有大臣辖制他们，这个你们知道的，只是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要伟大，就当服侍你们；谁要居首位，就当做你们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为众人赎罪。
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到这儿来，我们可以唱歌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读经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敬拜你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你。主啊，我希望我们今天看你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就完全就注意它呢。我希望我们不会考虑别的，我们不想别的，我们就要考虑你的话和你所吩咐我们的事情。主啊，我希望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可以让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，让他来教导我们。在一些方面他会责备我们，批评我们，但是我也希望他可以来鼓励我们去跟随你。主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开始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，我就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八九十章他们的教导都是包括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要这么去跟随耶稣，这么去做他的门徒。我们发现在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耶稣就一直提到做他的门徒，就提到我们相信他的人去跟随他呢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。他提到他的他提到那个题目的时候，就说那个做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三次就提到了，他三次也提到就其他的事情。那比如说在第八章、九章、十章，他都提前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要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他就很清楚就找到他们，所以八九十章我们都可以看到。但是呢，耶稣提到他死的时候，他的门徒的反应是怎么说呢？有点笨啊。他们就没有接受，他们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。说出来的话，他们就不懂耶稣的意思。因为三次他们所说的就特别笨，特别不好的话。比如说在第八章，耶稣说他要死，彼得就责备了他，就说你不能死啊，你要听我说。所以他就责备了他。在第九章啊，耶稣就提到他的死，他的门徒就辩论谁是最伟大的。在第十章啊，他又提到了他们两个也说，我们希望可以坐在你的左边， 有边呢。所以呢，耶稣就提到他的死呢，说我们因为他要为我们罪死了，我们要做他的门徒，但是他的门徒这个十二个门徒他们就没有懂，他们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他们提到他们很笨的那些问题，或者他们很笨的一些说法，耶稣有教导他们，他是让他们明白，做最伟大的，我们必须服侍别人。比如说在第八章，他就说我们要像一个小孩呢，在第十章。第九章，他又提到我们要像一个小孩的，跟随他呢。在第十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，他说，如果我们要做最伟大的，我们必须做别人的仆人。所以呢，在第八、第九、第十章，他几次就提到我们他的那个使徒，我们要去做他的门徒啊。但是他们没有明白，他们不懂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再看他提到做他的门徒。我希望我们今天不会像他的那时候的那时代的那个门徒，那些使徒啊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，我们可以了解，所以我们可以去跟随他呢。我觉得在第十章第四十五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最伟大的那个教导是关于那个做他的门徒。他说，在第四十五节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为众人赎罪。所以他就很清楚给他们讲，也很清楚给我们讲，他来了为了做什么？他要服侍人，还有呢，他要为人的罪死了，要来拯救人。所以呢，他就提到我们跟随他的，我们信徒也要去模仿他，我们要服侍别人，我们要做别人的仆人，才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就是他的意思呢。他就很清楚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呢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基督徒要做耶稣的门徒，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做呢。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啊。就像他的门徒一样，他们不愿意接受他的教导，因为第八章他教导他们，第九章教导他们，第十章他又教导他们，为什么他们拒绝了啊？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所说的方法不适合他们。他们觉得，哎呀，用这个方法我没有面子啊。但是我们要明白了，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就没有面子啊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仆人有什么面子啊？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。今天我们就要看几件事情，让我们了解我们怎么可以变成，我们怎么可以成为耶稣的仆人，要做他的门徒啊。你说林牧师，你为什么强调那个？因为很多人他们是信徒，很多人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但是在他们的天天的生活中，他们不跟随耶稣基督，他们不是真正的门徒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，我们要了解这些事情。所以第一呢，我们要看成为仆人的代价。成为仆人的代价，第32、34节他就很清楚来找到我们，要给我们说呢。耶稣他就让我们明白，如果我们要做他的门徒，如果我们要做他的仆人呢，他有个代价呢。他说是什么代价的？你看第32节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。圣经就给我们说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。你说 瑞牧师，你觉得为什么这事挺有意思？因为在第八章、第九章，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，我要去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我会被抓了、被打了，我会被杀死了。但是他说，哎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他们觉得有点奇怪。那个仆人的路引起那个误解，他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下面，门徒跟随他又害意又惧怕。他们的概念跟耶稣的方法是不一样。耶稣说啊，我必须去耶路撒冷，去面对这些问题的啊。他们的想法是，哎呀，我们不用去了啊，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啊，我们不用受那个痛苦啊，你不用被人抓了、被人打了、被人杀了，这是不用了啊，我们可以去做别的。所以他们就害他们就惧怕了啊，他们就觉得耶稣的方法不是最好的，他们觉得耶稣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啊。所以我们说那个称为仆人，可以看到他的代价。耶稣说这是必须的，我们必须去耶路撒冷，我必须被他们抓了、打了、杀了，这是肯定的啊。但是他往那个方向走，他们就特别害怕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他们觉得可能他不是完全明白，他不是完全懂他所做的啊。还有呢，我们会看到在第33、34节，我们会发现，哎，仆人的路就是天主所安排的。耶稣说，在第33节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他又告诉他们，在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就很清楚，就给他们说他们到耶路撒冷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啊。耶稣跟他12个门徒就好几次给他们讲，但是在这儿他特别清楚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要去，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了。我们会发现在第33、34节他就提到八件事情就到耶路撒冷会发生了。我自己觉得啊，耶稣就是一直就考虑这些，耶稣是一直就上这些呢啊。我觉得他们上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是考虑那个九月的那个语言，比如说那个诗篇第22篇，或者那个以赛亚书第53篇，第53章，他就考虑了这些呢啊。他很清楚知道这是天主所安排的，他知道去耶路撒冷受那个痛苦是必须的，是天上的父所安排的。但是他的门徒不是特别清楚。你看八件事情，第一，他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啊，他们知道到耶路撒冷很多人会恨耶稣，很多人会愿意打耶稣啊，杀了耶稣呢啊。还有在第33节说，人子将被卖啊，耶稣已经知道所有的他是无错不知的主啊，他了解那个九月的那个语言，说一个人、一个使徒、一个门徒会卖了他呢，所以他说就是天主所安排的，所以呢我们得去呢。还有呢，他说他们要把他钉死了。这些人，那个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人的那个领袖啊，他们 受不了耶稣啊，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讲的就反对他们自己的习惯，没有反对圣经啊，但是反对他们自己的概念，他们自己的习惯啊。所以他一提到去耶路撒冷，他的门徒就害怕啊。那还有呢，他也说要解救外邦人。他知道那个犹太人他们要把耶稣放在那个外邦人的手里啊，就是罗马人。就他们有那个权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死了。耶稣都特别清楚他要受什么。还有呢，下面他就说领入他呢。他知道他们站在那个犹太人的领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会骂他，他们会说他，他们会耻笑他呢。他也知道站在那个罗马人的面前也会碰到这种的事情，因为圣经就早就预言了。但是耶稣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提前知道，就给他的门徒们说。还有圣经说鞭打他，他知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抓他，他们也会打他。下面就说那个唾沫在他的身上，他知道他会经过什么困难。第八呢，就是说会杀害他，要杀了他呢。所以呢，耶稣在第33、34节就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主，结果是什么？这八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明白呢啊，如果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跟随主啊，我们每一步的路啊，就是天主所安排的，都是我们天上的父就安排的啊。耶稣就提到这些，他的意思是这是必须的，我必须去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天主的旨意，就是他所安排的啊。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很清楚明白他会安排我们的路啊，他会带领我们。有的时候人觉得，哎，如果我做耶稣的门徒，什么都挺好的，钱特别多，房子特别多，朋友们啊多得多了，谁都会喜欢我。但是耶稣说，哎，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会恨我，他们会打我，他们要杀了我啊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要跟随我，你要很清楚记住啊，这是天主所安排的，他也可能会给你们安排这条路。下面我们会很清楚看耶稣就说肯定会有这种的安排啊，但是在这儿他就是提到这是可能的啊。所以我们看那个称为仆人的代价是什么。第二呢，我会发现第35到第40节会发现称为仆人的挑战。对我们人来说，我们要考虑去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要考虑去做他的门徒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带领，他的方法反对我们自己的思想啊，我们自己的希望啊。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啊，成为仆人就违背我们人性的倾向啊， 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要跟随主啊，我要做最大的门徒啊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来服侍我。我要做最大的门徒，所以啊，我要得到名声。我要做特别伟大的一个门徒，所以啊，所有的都特别特别顺利啊。你看第37节，那个雅各和约翰啊，回答说，你的荣耀的时候，许我们一个坐在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啊。这是人的概念啊。哎呀，你得到荣耀的时候，我要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的啊。修出你给我们做啊。我解释一个意思，马克没有很清楚给我们讲，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0章，我会发现不是那个雅各和约翰他们自己去祈求耶稣啊。耶稣是谁？是他们的妈妈啊，对吧？是他们的妈妈。他们的妈妈觉得，哎呀，我两个儿子不错，他们就陪着这个地位啊。我不知道是儿子们先给妈妈说，然后妈妈就去叫耶稣，还是他妈妈自己就想起来，这我不清楚，可能是他们先说了啊，然后妈妈就去做了啊。我们的概念是，哎，我要做最伟大的，我要让我自己就站起来，我希望别人都能看到我。当然我们希望耶稣是在中间的，但是我在他的右边或者在他的左边，所以呢，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也会看到我，对吧？这是他们的思想。所以称为仆人就违背了我们人性的倾向，我们觉得要做伟大的，我们要把自己就举起来啊，搞起来。可能我们自己说了，可能我们让我们的母亲去给耶稣说了啊。但是我们看他们的祈求，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，他们完全不懂耶稣的意思，他们没有明白耶稣的意思。耶稣已经给他们说了，我得到荣耀的时候，你们都会坐在我的旁边12的那个座位，他已经说了，但是他们想要那个特殊的地位啊，左边右边，所以人都会看到我啊。我发现他们的祈求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，他们不懂做耶稣的门徒的意思是什么，他们不明白跟随耶稣包括什么。还有呢，我们会很清楚明白，他们自己觉得很不错，他们自己觉得啊，我们就赔得，别人都不赔得啊，我们就赔得啊，我们比别人重要啊。你以前想过吗？你说没有没有，撒谎啊。你说蕊牧师你呢？啊，我经常就想啊，我比那个人好，所以他要让我的车在他的前面啊，他要靠边让我走啊，因为我的事情特别重要了啊。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他们自己的人是最重要的啊。他们也是使用世界的方法、社会的方法去说那个伟大的人是怎么样。说出来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经常去模仿社会人。我们经常去模仿这个世界，但是耶稣说，哎呀，我们不是那样的啊。 我们不能那样去服侍主啊。嗯，还有呢，第38到第40节，我们会看到称为仆人就是天主的旨意。这个我可以很清楚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天主的旨意就是让你做耶稣的门徒，这是肯定的啊。你说瑞牧是别的我不能肯定，但是这个我能肯定，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天主的旨意就是你去做他的门徒。我你他都要做耶稣的门徒啊。他们说，哎呀耶稣啊，让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呢，求求你啊。妈妈你也去问，所以他就去问了啊。后来耶稣就说，哎，第38节，哎呀，哎，你们所求的你们就不知道。我想喝哪一杯啊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想收的洗，你们能收吗？或者是挺有意思，他们的答案，我们能，特别骄傲。他们不知道那个杯是什么，他们不知道那个洗是什么，他说能。嗯，后来在第39节，那个耶稣就很清楚给他们说他的旨意是什么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那一杯你们也不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不要受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学习那个12个门徒的生活，耶稣升天以后，你会发现除了约翰以外他们都被抓了，都被杀了。你说约翰呢，他们就把一个人就放在一个岛，海岛，就放在就一个人在那边，没有人能给他聊天，没有人能跟他有什么来往，就是他跟耶稣啊。所以他说啊，你们说能，你们不懂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守啊。嗯，我觉得那个耶稣的说法是挺有意思啊。他说，我所喝的那一杯啊，用这种的说法，他的意思是你就如果我跟别人就在一起喝一杯或者喝一些饮料啊，第一我们关系就特别特别好啊。比如说呢啊，你看很聪明的方法，我渴了我就喝了一个啊。这个是我的啊。如果王心凌说，瑞牧师我有点渴，特别喝点，我说哎呀那不可能啊。哎，瑞牧师你看 我是王心凌，我说你是谁啊，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对吧。但是如果妻子说啊，我有点渴可以喝，我说好，我给他，他会然后喝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关系是特别好特别亲密的关系对吧啊。所以耶稣说我喝的那一杯，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有亲密的关系，你也会碰到这种的苦难啊。如果你做我的门徒啊，因为关系好你也会受到啊。还有呢，他就说我所收的洗啊。我们知道收洗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死被埋葬了，从死里复活了，也说明我们在他里头也守到了，所以我们变成 亲的了啊。所以他说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会受。他的意思是，你在我里头，如果你做我的门徒，你也会碰到这种的苦难，这种的问题呢啊。耶稣基督他很清楚天主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很清楚那个将来他会经过什么困难。那个雅各约翰他没那么清楚，能不能能，但是他们没有懂啊。耶稣在第39节就给他们说，你们必要喝，你们必要守啊。意思是将来去了约翰和犹大以外啊，他们会受特别痛苦的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做耶稣的门徒啊。他们那个约翰雅各和约翰，他们是希望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得到荣耀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啊。是什么错误啊？得到荣耀之前得受苦啊，得到荣耀之前会受逼迫，得到荣耀之前会碰到很多很多问题的啊。所以他们就没有明白啊。第三件事情啊，成为仆人的冲突啊，你说是什么冲突啊？雅各约翰说，主啊，你得到荣耀的时候让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呢。在第41节我们发现其他的门徒都特别生气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心里他们都想了，但是没有说。你说瑞牧师， 你怎么知道他们想了？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学过了，他们在辩论将来谁会做最伟大的，所以在心里他们都想了啊。如果我们要成为耶稣的仆人，我们必须拒绝世界的方式，必须拒绝世界的方法。世界的方法是说我是最伟大的啊。哎呀，世界的方法是对吧？你说瑞牧师，你为什么提到这个？因为这个我们都能明白啊。为什么做？哎呀，你要看我。哎呀，没有微信之前我们怎么能告诉人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呢？啊，没有微信的时候我怎么能给人看我今天穿的是什么？哎，今天理发了你看啊。你说瑞牧师你太过分了，不，你们是太过分了。你说为什么？在微信上我看到你们啊。你说瑞牧师你不发我不发。我们家人有一圈我给他们发，我让你们看。你说瑞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？ 我用这个例子让你很清楚明白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就搞起来，对吧？你看我，我希望我们结束的时候一个人能告诉我，我看那个年轻的那个小姑娘，他们是这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懂啊，是你饿死了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呢。如果给人看我饿死了，可能他愿意来娶我呢，我不知道呢哈。但是我们经常就让自己就高举了，你看我，这是雅各、约翰，我们也可以说其他十个门徒，这是他们的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受到社会的影响，受到社会的影响啊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要拒绝世界的方式啊。你说瑞牧师，如果我在微信上发，这是罪吗？我没说是罪，我只举个例子啊。对我来说很好笑，你发吧。还有呢，在第43-44节，我们看称为仆人，我们必须同意做努力的工作，或者做奴仆啊，我们要做努力啊。哎呀，我是天主的仆人，我是耶稣的仆人，他这么吩咐我，我就去做。我没有自己的概念，我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没有自己的打算啊，他是怎么吩咐我，我就去做。就这意思啊。在第43节，耶稣说，只是你们不可这样。不可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要坐在左边，我要坐在右边，是个人生气，因为我们也要坐，怎么办呢？不可这样啊。你们中间谁要伟大，就当服侍你们。谁要居首位，就当做你们众人的仆人。如果你要为主，做特别伟大的人，做特别伟大的事情，怎么做呢？得到名声啊？不，做众人的仆人。有的时候我们的概念是错了啊。你说雷牧师什么概念？我们说呢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服侍主，但是这是反了。我们要爱主，因为我们爱他，我们愿意服侍别人，做别人的仆人啊。以前呢，我在美国当牧师的时候，一个教会开了一个牧师会，我们中午有20几个牧师来一起吃饭呢。那位牧师他说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就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你的情况啊。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，就说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就给我们说了。我记得啊，有一个牧师他站起来说他的名字，也告诉他的教会在什么地方。他说，我愿意服侍别人，一直到他们对待我像一个仆人。他的意思是，哎，我愿意做仆人，但是我不要人看我是个仆人。那就是有一个问题的啊，因为仆人就是仆人，因为我爱主，所以 我可以做别人的仆人，众人的仆人。看王心凌，我爱她，我真爱她，我经常为她祷告。但是说实在话，有的时候她就让我生气了。你说为什么？她做很笨的事情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说比如说这个我不说啊，你相信我，就有的时候她让我生气呢啊。如果我说因为我爱人我就服侍主，他让我生气我就不爱他，算了吧。但是如果我爱主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可以做众人的仆人，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，我还能服侍他，我还能做他的仆人。他恨我骂我说我没关系，我的主是在上面啊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可以做他的仆人。他不要我做我的他的仆人，我还能做。他笑我，因为我做他的仆人，我还能做。我爱主，我可以做众人的仆人啊。所以呢，称为仆人有一个冲突呢啊。第一，我们要使用那个世界的方法，世界的方式呢啊啊。第二呢，我们在心里要同意做众人的仆人啊。这个人，他的钱比我多，我可以服侍他了。哇，这个人啊，哇，博士学位，我可以服侍他呢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农民没文化没有学历，哎呀，我怎么能服侍他呢？但是他说众人的仆人，服侍众人呢，哎呀，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冲突。我们知道我们要做，但是在心里啊，我们觉得不合适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那个称为仆人的冲突啊，我们不能模仿这个世界，不可以用他们的方法。在心里我们也要同意，我是个仆人，谁的仆人？最重要的是我天主的仆人。但是因为我是他的仆人，他是我的主，我可以服侍众人啊。在心里做那个决定不容易，做出来的话不容易啊啊！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必须做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看第45节呢啊。我们可以看称为仆人的榜样。无论我们说什么事情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就找到我们怎么去做，他给我们看怎么去做，他给我们看怎么去爱人。他也找到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敌人，他找到我们怎么去跟随耶稣基督。但是作为仆人，他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他说什么？称为仆人，我们得模仿耶稣的服侍。第45节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是他的榜样，不是哎你要服侍我，是啊我要服侍众人，我要服侍众人啊。这是他的榜样。还有呢，在第45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称为仆人，我们得模仿耶稣的牺牲啊。最后一部分，并且舍命为众人赎罪。他耶稣基督做世人的仆人，一直到死。哇，那么清楚的榜样，特别特别清楚的，一直到死呢。 今天我们看第十章32到45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又提到我们基督徒要做他的门徒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些事情就关于做他的门徒啊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啊。我愿不愿意服侍别人，无论他们是谁。我愿不愿意在主的控制下做他的奴仆，做他的仆人，去服侍别人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做，耶稣说很清楚，我们不能做他的门徒。但是在心里，如果我们愿意去做，我们可以做他的门徒。说实在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愿意做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祈求主帮助我有那个愿意做仆人的心啊。我们可以祈求主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态度啊，所以我们愿意去做他的仆人。如果你要做耶稣的门徒，你必须做他的仆人，因为你是他的仆人，你也愿意去服侍别人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没有什么要求，你也服侍他们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